请低头，一起来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每个星期每个主日我们衷心的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你要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弟兄姐妹同心的敬拜你，求你的灵，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等一下在传讲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灵与我同在，也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在主的话里面一同的得到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又回到了大家当中，能够见到大家。上个星期我接到一个消息，是我以前在保加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一个教会，去那边曾经在那里短宣那个教会，他们发生一件事情，他传过来，这事情前几天也登在报纸上面，是他们在那里做生意的一个市场，火把它烧掉了，烧掉了之后，有四个执事，那个教会里面只有四个执事，三个执事的摊位都被烧掉了。那他们那个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看到那个登在报纸上那个照片，就是其中的一个姐妹，那个脸上是非常的难过。那我觉得在想是，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一个真的是非常艰苦的一个教会，它是2001年开始的，到现在也只不过8年的时间而已。那他们那个时候怎么开始呢？就是一些小生意人，他们到了保加利亚一个非常穷非常落后的一个地方，到那里去做生意。那他们那都是做生意之后，有很多人是基督徒，他说我们基督徒不能不聚会，我们一定要聚在一起。他们就找了好多的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一起来聚会。慢慢慢慢的教会从几个人慢慢成长到差不多20-30个人。那这么小的一个教会，开头的3年有牧师，但是牧师后来生病了，就回到美国来，就没有牧师了。那他们就想说没有牧师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呢？他们就想说还要继续下去。所以呢他们就在一起祷告，每个礼拜每个礼拜聚会，没有牧师没有人讲道怎么办，他们就拿录像带拿 DVD 放着录像带。那我们的教会就是每个星期每个星期就把那个讲道的录像带录下来，然后一箱一箱的寄过去，他们就在那里放录像带。你知道吗？从2004年一直到2009年已经5年了，他们就这样每一周每一周每一周这样看录像带，人数没有减少，虽然他们没有很增长得很快，可是呢他们人数没有减少，而且还每年每年都有人受洗。那我只想说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这个打击，火灾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讲是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他们今年是一个非常的不顺利的一年。他们在中国进了货，一个一个集装箱运过去，人民币升值，欧元贬值，所以他们到那里去赚不了钱，还在赔钱，每卖个东西就赔点钱，可是不卖呢，不卖那个东西全部都没有钱，所以说卖也赔钱，赔也赚，不卖也赔钱，还是得卖。所以呢他们就每一天每天就是在那边就是撑着希望这个经济能好起来。可是你要知道，就是欧洲的经济比美国是差得多的，他那边经济不好的时候，那边的东欧的人他们看这个中国人赚钱他们会眼红的，所以呢他们常常会有抢劫事情发生。抢劫事情中国人当然就是尽量的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是遇到这种生命危险的时候没有办法，他要什么就给他了，所以那里很多的弟兄姐妹遇到抢劫，遇到甚至警察的勒索，再遇到这次的火灾，四个执事里面三个的摊位都被烧光了，他们一个人平均都要损失将近两三万美元的这样子的损失，差不多是他们一年的这种收入，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怎么样能够继续的撑下去呢？他们当天失火之后，当天晚上就聚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临时聚在里面一起祷告，他们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倒下去，让他们不要丧失了信心，让他们知道神仍然是与他们同在。我听了相当感动，尤其是我们自己生活在一个这么安逸的环境里面，我没有遭遇到很大的这种打击或痛苦，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在自己的财产被烧掉之后他还能够对神有什么信心。他们先想到的就是他 他们先到神面前祷告，求主托住他们。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没有为他祷告，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一群很可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差得多，他们在那里每个礼拜聚会，每个礼拜祷告，每个礼拜查经祷告，主日崇拜，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差得很多，可是呢他们对主存着一个信心，他们想到他们这生如果走自己的道路的话，他们就是走到一个吃喝享受里面去，但是他们愿意走主的道路，他们愿意献上他们自己一生跟随主。因此我们也看得到他们一个人一个人被主所建造起来，能够成为一个信心的榜样。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内容，事实上就是讲到信心的路程。信心是需要经过考验的，信心不是一个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有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很安逸的环境里面，我们常觉得说我们不需要信心嘛，我所要的东西我都得得到，只要我花下努力我就得到了，信主也很容易啊，对不对？我在一个布道会里面，讲员讲了一篇道，我很感动，我一举个手我就得救了。我们常常会把一个信心想得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信心不单单就是我举了一个手得救了这么简单而已，信心是一个很长远的路程，你这一生你都要一直经过主的许多的考验，考验你的信心，甚至有时候你会怀疑，你受到打击，你的信心仍然要在主的面前持守下去，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主夸奖我们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我们今天就利用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信心的路程。第十一章一开头那三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信心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先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一到三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有时候你想的好难哦，这什么意思呢？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十足的把握，那个实底就是 assurance， 英文是 assurance， 就是十足的把握。对于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看见的事情我有一个确信 conviction， conviction 就是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确定的知道它是真的， I have a conviction， 我有个确信。没有看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确信呢？我盼望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有把握呢？这好像是超过我们的理性的所能够想象的。我们平常的想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要有个十足的把握的话，我要不要看到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证明出这个东西来，我一定要有个理性能够推论，觉得一切都很合理，我才有把握，对不对？但是呢这里却告诉我们说，这个信不是出于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不是出于你算过这个几率，你收集过很多的资料，觉得这个概率是很高所以你才信，也不是因为你有未卜先知，你能够知道将来会这件事情会怎么一样一样的发生所以你才信，这是你没有看到，它存在于未来你的盼望当中。但是呢当你在神的面前愿意信赖神的时候，你在这件事情在你的心里你就有个十足的把握，虽然它没有在你面前，你没有看见它，你没有在你的理性上通过你的理性你能够完全的了解它，但是呢你却有一个信心，你靠着这个信心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一定会发生。有人常常会觉得说一切都必须要经过证明，经过科学的证明之后我才能信，如果是一件事情看不见的话，对不起，我实在不能相信。他们常常会向基督徒发出一个挑战，他说什么呢？你如果证明出神来我就信， 你如果让我看见神我就信，你如果让我至少要让我理解神、啊、知道神是怎么一回事我就信。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并不是在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的。如果我们想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神的话，我们就走错了路了。常常我们遇到一些学科学的人，他们最难通过的一点就是说，他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一个无神论的教育，一切的东西，所有的这个精神上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只有物质的东西能够摸得到，能够证明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所以你在跟他讲神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你想象的东西，你摸不着看不见，你证明不出来，你怎么能信这样的东西呢？但是我们发现一点，就是说神他能不能够被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他是不是一个物质，他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里面的。如果说你今天我们来问一个真正一个非常能够他有深度的一个科学家的话，你问他说神能不能够证明出来，能不能够反证说神不存在，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里面，他不能够证明神存在，他也不能够证明神不存在，他只能够说这个神存在不存在我无法证明。所以你要知道，就是科学它有它的范围的，超过它范围以外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来证明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想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神的存在或反证神不存在的话，我们已经走错了方向，走错了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想要来证明一件事情，然后来证明它存在，所以我才相信。反过来呢，我们对于神的话应该是只要我信我就能够证明它存在，只要我信我就能够知道它，能够理解它，只要我信我就能够依靠它，信在先知在后，这是我们对神要靠近神要理解神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自己的有限性，我们是存在一个有限的暂时的世界当中，神是存在一个无限永远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好像是从我们有限的知识向无限的世界发出的一个景仰，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有限的理性来完全的理解神，可是呢神却愿意我们来知道他。这样靠着什么方法知道他的呢？是靠着他对我们的启示，他愿意把他自己启示让我们来理解他，知道他，更进一步的能够信靠他。我们对神的理解就好像是天上发下了一个光芒下来，我们顺着这个光往上看，我们知道那个光的上面有一个发光的光源。就是说当神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从神对我们的启示的万物，我们能够看得到这个启示是从谁而来的，因此呢我们心里面就对着神产生了信心。所以说我们知道，就是刚才讲那句话，你就可以比较能够理解我们怎么样能够相信神，我们怎么样能够靠近神，不是我们靠着一些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实验，把神放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我们去证明、去观察、去理解，这个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什么办法才能够行得通呢？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当我们愿意信靠他，我们愿意顺服他，愿意在他的底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证明、理解、相信了。所以说有时候有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假如我们要了解神的话，我们必须要站在神以下。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God, we need to stand under God. 我们要站在神的下面。我们先来看，很多时候人会觉得说一切东西要我相信，我一定要证据，因为我是学科学的，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办法证明的东西它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可是呢我们要来想想看，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事情并没有证明，但是呢我们却因着信 我们能够活得非常的好。很多事情它并不是能够让你所证明出来的，譬如说刚才那句话，如果一切的事情没有办法证明，我就不信，这句话本身就不能够被证明出来，它本身是一个信念。也就是说，你怎么样证明说凡是没有证明、没有证据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你怎么去证明它？所以说，不管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的本身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那些想法本身也就是一个信念而已。你一直追溯他最后他的源头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是一个不可以证明的东西。所以说，人生很多的事情，他是凭着信心而去做的。并不是靠着证明之后他才相信，他才去做的。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你可以了解了。当我们在吃药的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药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我们也不了解这个药进了我们身体之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药拿来就吃了？我们医生把这个处方开给我们，我们就买来就吃了。这凭着是我们对这个药的信心，我们知道医生不会害我，我们知道做药的人不会害我，然后我们知道说可能很多人吃了这个药之后他就好起来了，所以我有相信，我信心说这个药不会害我，能够让我的病好起来，我才会吃它。我们去外面坐飞机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一个飞机，怎么可能飞到天上去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它的整个飞机的原理，这个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它怎么样靠着力学、流体力学能够让它能够从这么重的东西能够飞到天上去不会掉下来，我没有办法理解它的原理，可是呢，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我们就走上了飞机，坐上去，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对象，我们需不需要信心？我们能够完全的理解我的太太在想什么吗？我能够证明说我太太爱我吗？我没有办法证明，可是当结婚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人能够永远的爱我，这个人能够跟我走一辈子的路，我就结婚了。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更是要凭着信心了。做生意的时候要冒风险的，你把钱投进去了，你不知道这个钱能不能够回来，可是呢，你经过仔细的考虑啊，你分析，你想说这个钱还是必须要投进去。如果你不投进去的话，你完全不可能赚进来任何的收入。所以做生意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凭着信心在做生意。所以说呢，即使我们没有很多的证据，可是凭着信心，我们在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凭着信看到这个药，我们有信心这个药能够治好我的病，我就吃了。我们去外地，我们看到这个飞机能够带我到目的地，我就坐了。我们看到一个老婆啊，看到这个人觉得他还不错，我就结婚了啊。那做生意，我们看到觉得说做生意总要冒风险嘛，这东西看样子这个风险还不太大，我就把资金投进去了。你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在运用我们的信心。事实上，我们在相信神这上面，也事实上也是一样。我们先要把我们的信心投入在里面，我们愿意顺服神，愿意跟随神，你就可以看得到你信的果效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出来了。你如果思考一下，你自己还没有信神的时候，那个想法、那个世界观，跟你信神之后，今天你相信神之后，你的世界观，你会发现你已经完全走不同的路线了。我如果想象我自己25年前信主的那一刻那个样子的话，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可能在世界上追逐享乐，我可能在跟人家在那边争名夺利啊。你会发现，就是信心它是有果效的。当你把你自己的信心摆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人生就改变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信心。有人嘲笑说，你什么都想信心，这是一个迷信啊，你没有看过，你没有证明你就相信，那跟你去拜菩萨去信法轮功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我们相信的是永生的真神， 这就不是迷信。那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你根本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你随便的就相信，那是迷信。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迷信，什么是不是迷信。有一句话它挺好的，它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信心它必须第一个要对象是正确的，你信的对象不能够信错。第二个，你必须要经过你的理性能够思考，然后接受，决定接受。第三个，你用你的行动投入来证明你的信心。对象要正确，理性接受跟行动证明，这是正确的信心的三个方向。为什么对象要正确呢？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不用想太多啊，信就好了。你越想越多，你就越不会信了。事实上这个想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啊。然后你要怎么想呢？啊，有人认为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信什么并不重要啊，而是你只要虔诚就好了。事实上这句话啊并不是很正确。为什么呢？你可以，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啊。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想要交男朋友，那你有时候呢交男朋友并不容易，因为找到好的对象并不容易，所以有的人就会劝她说，哎，你不要太挑剔啊，你的眼光太高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的，对不对？你不要这么挑剔，你一定找得到的啊，对不对？外面有很多人嘛，阿猫阿狗啊什么的，你只要真心相爱了，你将来就会过幸福的日子啦。这句话你觉得对不对啊？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那个对象很重要的。如果你嫁错了郎，女怕嫁错了郎，你如果嫁错了郎的话，你一生的幸福就毁在他的手上了。所以说那个对象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信神也是一样，我们不是随便找一个对象来相信。我们不是说今天你信佛教也好，你信道教也好，什么教都好，只要有个信仰就好了。我们不是在找一个信仰，我们在找的是一个真实能够让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能够靠得住，相信得住的这样的一个神，也就是那造我们的主。如果我们找错了对象的话，那结果不会比现在更好，反而是更凄惨。第二个，我们想到理性，靠着理性来接受。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就是有的人认为就是你不用想太多啊，想太多了你越想越不信。事实上呢，神给我们理性不是放着不用的，我们凭着我们的理性，我们能够认识神，神向我们发出的启示，我们也必须要透过理性来接受它。就好像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传道，这是运用我们的理性来化解许多人对于神的信心的障碍。当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为神所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认识他，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他，能够传扬他。所以信神绝对不是说这种迷信的方式，而是靠着我们对神的理性。第三个讲到是要行动来证明出来。雅各书上讲过一句话，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的，就是死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用你的行为来证明出你的信心。一个人真正相信神的人，他的行动一定跟他的信心是配合在一起的。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假如你遇到一个人，他整天说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呢他从来没有爱的表示，这样的话你觉得他那句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啊，我看不到他任何这个爱的行动，可成天只嘴巴里讲，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相信他这个爱是真的还是真的。另外，如果说我明天七点钟要纽约机场的飞机要起飞了，结果呢我早上睡到了六点了还不愿意起床，你觉得我真心想要赶飞机吗？我根本不想赶飞机，我才会这样一到了六点我还在那边睡觉。所以说信心是一定用行动配合在一起的。信心有时候跟我们今天的钱金钱有点类似，金钱它你如果不用它的时候，它只不过是一些纸，但是呢当你把它用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有价值，它能够交换你想要的东西。信心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当你不用它，你放在你的头脑里面，它只是头脑里面的一些知识而已， 但是呢，当你经过了考验，你把你信心应用在你的人生方面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信心竟然能够发生出果效，发生出效用出来。所以说刚才我们想到了，就是信不是迷信，信第一个它对象是正确的，你要对神发出的信心，第二个它是经过你的神所赐给你的理智，经过思考你才接受的，第三个你不单单是乱信一通，而是你有行动能够证明出你的信心。当我们有了正确的信心了之后，我们知道了信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能够正确的来相信信靠神，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丰富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段的圣经，另外的圣经中有提到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面有提到了十七次因着信这个事情，它主要是一大堆的很多很多的见证，见证人在我们面前像云彩一样的在我们面前，那凭着这些见证人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一生到底怎么样靠着神信靠神，而这些见证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榜样。我们先看第一个见证人以诺，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知道以诺是在创世纪当中的一个以色列民的祖先先祖啊，这个以诺呢，创世纪当中怎么讲他？他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他与神同行，你也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一个怎么样的经过？是神跟神之间有个很紧密的关系的。当神在前面带领你，你就紧紧的跟随他，就好像一只羊前面有个牧羊人的时候，羊是听牧羊人的声音，他不会跟错牧羊人的。当这个牧羊人叫他的时候，他就赶快跑啊，跟着这牧羊人。那这是一个人跟神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我们信仰神，不是在接受一个教条，不是人家告诉我们属灵四律，哎，属灵四律你都能够接受，我一举手我就信神了。我们信不单单只停留在这一点，我们是跟神之间有个很紧密的关系。牧羊人跟羊是怎么样的关系？葡萄树跟枝子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就有这样的关系，是生命跟生命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圣灵的团契，我们圣徒当中跟圣灵有个团契的关系。这团契什么呢？团契就是交流，交流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每个礼拜天聚在一起，一起交流。交流什么呢？生命互相的分享，我把我高兴的事情告诉你，我把我痛苦的事情告诉你，你帮我代祷，你帮我祷告，这是一种生命的交流，生命的团契。我们跟神之间也是有这种生命的团契的关系。以诺与神同行，因此呢，神就称他是一个，神就把他接到他那里去，他不见死，他没有遇到死亡。这个与神同行，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世人的见证。别人看不到你所相信、你所传讲的这些教条，别人却可以看得到你生命当中活出那个与神同行的生命出来。你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别人是看得见的。我们再看下面有一句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讲到什么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呢，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理智的层面，我们不能够只是说 我相信神存在。很多人都相信神存在，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事实上是一个对神的一个信靠，信靠神存在，很多人都能够相信，也很容易。但是呢，你要对神一个信靠的心，这就必须要花上很大的代价。譬如说，举个例子，你能不能够每天愿意在神的面前花下时间来灵修，来向神祷告？这是一个考验，这是一个 discipline， 就所谓的纪律的考验。我知道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一个人要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必须要有个纪律的生活，也就是他必须要花下时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好累哦，我能不能今天休息一下好不好？有时候你这样的一放松了之后呢，你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信心它是必须要经过考验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事实上也是一个考验我们的信心。服事需要花上时间，花上代价，需要去关心弟兄姐妹，这是要付出的，是一件付出的事情，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也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事实上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更加的跟随神，更加的认识神，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同时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也就是当你愿意花下时间追求神，弟兄姐妹就看到你对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他就得到了这样的见证，他的信心也被激励了起来。当弟兄姐妹看到你愿意去关心他，愿意打个电话给他，愿意去看他，或者他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看到你煮了 一道菜送到他家的时候，他看到了信心的见证，神透过了你把这个信心的见证传给了他，因此他的信心也能够坚固起来。这就是神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一个使命啊，也是我们对神信心的一个啊一个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经文当中同时也讲到了，就是神愿意赏赐给他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个信心，神一定会赏赐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有人不太愿意谈到赏赐，觉得好像说我信神是没有条件的啊，不需要神赏赐我。有人觉得说，如果你还要在神面前求赏赐的话，这想法好像太功利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我们不用去排斥神给我们的赏赐，这是理所当然的。神愿意把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就好像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小孩，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他表现得非常好，他非常的顺从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夸奖他，我们会拿个东西奖赏给他。如果今天小孩说，哦我不用啊，我孝顺你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孝顺你，我不用你赏赐我，这时候你会反而是觉得这个小孩子有点点太自我中心了，太自大了。我自己有个小孩，他那时候在4年前他才5岁，那他看到我秋天在院子里面扫叶子的时候呢，他就在旁边就在那边东玩西玩的，他说，爸爸我能不能够帮你扫叶子。我想想说也好，反正你没事做嘛，我就拿了一个扫把给他说，来你帮我扫叶子。那我非常了解他能够做什么，他就是把叶子从东边扫到西边，再把叶子从西边扫到东边，那不能够增加我的任何的那个帮助我任何的东西，反而增加我的麻烦。可是呢，我看到他这个愿意帮助我的心呢，我就说，好，扫得真好，来我们等一下去给你奖品，给他一个奖品啊，做好东西给他吃。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就好像把一个东西从东边带到西边，然后再把一个东西从西边带到东边，好像再做一个做白工啊，白做工。但是呢，神看重的是我们愿意服侍他的心，我们愿意服侍他的心，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愿意帮爸爸的忙。神愿意利用我们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他操练我们，操练我们成为一个对他忠心的人，同时他也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一个人相信神，不单单是相信神的存在，而且相信神是一个愿意赏赐一个爱他的人，这样的信心。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盼望神会赏赐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神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非常的活，非常的真实的一个存在了。我们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期盼神会听你的祷告？有的人祷告完了之后说，主啊，你听不听都没关系啊，我只是向你祷告了啊，你如果不能够成就也没关系。我觉得我们不要为神想太多，好像觉得说如果没有成就了，神下不了台啊。你祷告，你就是要求神来答应你。你当然你知道一切都在神的主权当中，但是呢，如果说 你有个期盼，你祷告完的时候，你常常还期待说，神有没有答应我，神有没有答应我，你代表说你对你的祷告是带着一个期盼的。当你 有这样一个期盼的时候，你必然也是能够接受到神对于神对于你的赏赐，神对你的看顾。任何一个人，你对神所求的东西，你都会有个期盼。就好像你小孩子来向你要的东西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今天跟你讲嗨，爸爸给我一个东西，然后呢他就忘了。如果他忘的话，代表说他根本不想要这个东西，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说，爸爸爸爸，你怎么忘记了我跟你要的东西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我们对神来求的时候，就像个小孩子跟我们父母亲要东西一样，你真的要就是你一直求，向神来求，同时你的心也是打开的。神怎么带领我们，信赖神，他的带领绝对不会错。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你必须信有神，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必须要信有神，而且你相信他必然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另外一个有关于信心的行动，第三点讲到信心的行动。信心的行动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不管是基督教、犹太教甚至是回教三个宗教里面所提到的信心之父。他怎么能够成为信心之父呢？他是在3000年前所活在这世界上的一个人。我们来看看一下他到底对神有怎么样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的11章8到10节，我们一起来看。亚伯拉罕信神，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原来住在什么地方，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今天伊拉克他们非常靠近波斯湾那个科威特那附近的地方。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是一个大城市，如果说今天的世界来看的话，就好像今天的纽约市一样。他住在那个地方，住得非常舒服。他的父亲是一个制造偶像的一个工人，他是跟着他的父亲在从事这样的行业。可是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了亚伯拉罕，他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去要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神对他的呼召。他听到神对他的呼召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反应呢？他是遵命而出去，他愿意顺服神的命令。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俗语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是往穷乡僻壤到繁华的城市里面移，你没有看到人能够从这种繁华的都市移到穷乡僻壤去的。就像今天你要移民的话，你会移到哪里？移到美国，移到加拿大。你今天如果说神说你移到阿富汗，你要不要去啊？你就说阿富汗你不要开玩笑了，我们人都是要往安定，往这个富庶的地方，追求平安的生活，你就到我那个战乱的地方，我每天生活在那种恐怖的当中，我怎么要去呢？今天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说，你去。亚伯拉罕说，你要我去哪里？你就是去，我还没有告诉你去哪里，你就先去吧。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就好像神的话临到你说你去，去哪里？你不知道，去，你实在是很难放下手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虽然他不知道他去的目的地在哪里，神叫他去他就去吧，把帐篷带着了把这个所有的仆人都叫着了，把所有的家业统统放在骆驼上面，他就走了，就离开了他的家。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你知道他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是75岁了，他离开世界的时候175岁，所以有100年的时间里面他是活在帐篷里面的。他每天就是带着帐篷，带着骆驼，带着仆人。神说 停下来，他就停下来，把帐篷搭起来，住在里面。神说走，他就走。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一生都在做客。我们知道做客人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客人。你来美国是不是像一个客人一样？刚来的时候就带两个皮箱，住在人家家里面，什么东西也不敢用，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还要说我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你做客的心态，做客的心态事实上是不安定的这种感觉。而且呢，你做客的时候，你有一种感，你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你今天这个皮箱拖到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公寓里面，明天房东叫你搬家，你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是一个客旅的生活。今天你已经不再是个客人了，你今天买了房子了，你已经有了车子了，有了家具了，在这边安定落地生根了。这时候如果神说你去，哎呀好困难哦。如果说当时我是两个皮箱就好了，两个皮箱的话你要我去哪里我都没关系，我都可以去。但是呢，今天我已经落地生根了，你要我去要连根拔起，哎，这太困难了。而亚伯拉罕他从75岁到175岁，他一直在做客人，他永远就是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神还没有告诉他他要往哪里去。神叫他去迦南地他就去迦南地，神叫他去埃及他就去埃及，他一直在流浪，他没有到达神要他给他的那个美好的家乡。但是呢，他顺服神，他知道神所带给他的一定是最好的地方，他就愿意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走，神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第二个考验就是他生孩子的考验。他75岁的时候，神告诉他说神要把后裔赐给他，他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星这么多，海边的沙这么多。他心想我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怎么可能呢？但是呢，神就考验他了，从他75岁一直到他99岁都没有孩子，一直等到他有一天他等不及了，他的太太就告诉他说，哎呀干脆这样子吧，我的女仆人给你，来你去生孩子。他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好吧，既然神既然应许要给我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后裔，那我如果没有孩子的话这个不能够成就了，所以好吧我们就试看看。结果生下来一个以斯玛利，这是不是应许的后裔？不是。神告诉他不是的，这不是我要给你的应许，你要再等等，等到他99岁的时候，神差遣一个天使来告诉他你明年要生个孩子了。他想说我都是快百岁人类了，我太太已经没有月经了，我怎么可能生孩子呢？他觉得不太可能。他太太听到这个话他觉得很好笑，哎，我已经老太婆了，我怎么还可能生孩子呢？但是呢，第二年之后他真的生下来了，生下了以撒。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给他的那个后裔，也就是说他的后裔要如天边的星海上的沙这么多的这样一个成就，就在这个以撒的身上得到成就了。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考验，他必须要经过25年来考验他对神的信心。这是神同样的也经过，也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我自己曾经也经过一个等待的时期，我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经过一个信心的考验。那时候呢经济很不好，那时候我曾经有10个月的时间是在失业，在家中带孩子，没有工作，这个用积蓄来生活，坐吃三空。那时候呢，我原来是住在麻州，可是呢 很奇妙，神就开了一个道路让我太太在 New Jersey 找到一个工作，我太太就搬下来了。那当然太太在哪里丈夫也跟着在哪里，所以我就搬下来了。搬下来没有工作，就在家里面带孩子。那时候那种生活实际上是很难形容的。那时候我常常就是对着外面的窗户看着一片漆黑，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我看着外面都是一片漆黑呢？怎么一点光都没有呢？一点希望都没有啊！那时候寄履历表100封寄出去了，一点回音都没有，两三个月一点回音都没有。但是神经过了10个月的考验，也让我们真的经历他是一个信实的主。他让我太太找到了工作了，他让我的房子，麻州的房子卖掉了，所以我不会有两边要付贷款，两边一边付房租一边付贷款。那同样的，在后来，在我又找到一份临时的工作，做了2个月。那后来在9月份，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是10个月的时间在家里面，是信心的考验。神让我看到，我愿意顺服他，也愿意等待，神必然会赏赐给我，必然会让我 必然会看顾我。最后我们想到的是亚伯拉罕，他最后因着信献上他的儿子。他的经文在这里，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从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你知道百岁生子，这个是心肝宝贝啊，你自己如果有老来得子，你就了解了，非常宝贝的。而且呢，神还应许他，这个儿子将来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要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那你宝贝的不得了，神却告诉他说：“亚伯拉罕啊，你把你的儿子献上，献来给我吧。”啊，你怎么可能呢？你应许给我了，这个孩子是你应许给我的啊，将来我要后裔都要靠着这个儿子啊，你今天要我把他献上给你，那不就一切都完了吗？他的心中一定有很大的挣扎。神给他的应许，将来的后裔要靠着这个儿子要祝福普世的万民，可是神给他的命令就告诉他说，把他献在坛上，祭坛上给我。神的命令跟神的应许，你到底要听什么？你如果说你要应许，我要保住我的儿子，我就不顺服神的命令，而这时候他就神的信心的考验，他就没有办法通过了。如果说他说好，我顺服，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把我的儿子献给你，那但是你的应许呢，神的应许呢，是在他心中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我相信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有这种矛盾的这种发生，你愿意信神，可是你愿意信神的时候，你要做出很大的牺牲。那做出很大的牺牲的时候，是不是在神的面前看起来好像没有丰盛的生命呢？哦，是不是我愿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哦，那你的信心，你有时候觉得说，就遇到了很大的考验，遇到很大的打击。这是神给你的考验。神的命令跟神的应许，在你的身上同时临到了你。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在我们看来有时候是矛盾的，但是神不会矛盾的。神他有他从古到今他最好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他既然给我们应许，必然会实现，他给我们的命令，他也希望我们能够顺服，在神那里不会矛盾。有一个故事，在两年前，有一个叫做 Mother Teresa 这个故事，就是德兰修女。你知道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一个非常和蔼非常和善的一个修女，她照顾了很多很多的病人。那你知道吗，他在他一生当中经过了很大很大的考验，他有50年的时间他觉得神不听他的祷告。在1946年的时候，他顺服了神的呼召，他愿意献上他自己，成为一个照顾贫苦人的一个修女。神叫他说，你去到加尔各答那里，你到那里去照顾那些临死的人。他每天就在街上，就是看到那些临死的人就把他带回家，带回家的时候把他洗干净，给他喂他吃东西，然后喂他吃药，希望这个人能够多撑几天。可是那些人通常都活不了多久，很多的人就是过了几天就死在那个地方。你发现他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在做一些让他很绝望的事情。他把人带回来，他把爱心附在这个人的身上，最后这个人就是死在他的怀里面。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那他最后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神啊神啊，你呼召我，我知道你爱我，但是我今天就觉得你很恨我，为什么呢？你让我做这样的事情，我每天向你祷告，但是你都不听，你让我这样50年下来经过这样的一直打击，信心的打击，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了，我甚至怀疑你是否存在。这是德兰修女向神的一个祷告。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他真的这个人怎么没有那么没有信心，对不对？连我的信心都比他大。可是呢，你会想到，如果今天把你放到加尔各答，你每天从街上就找一些快死的人，给他吃药，把他洗干净，然后呢，最后死在你的怀中，我不知道你的那个时候的信心能够撑多久。这是我宁愿相信 这不是他信心的丧失，而是他信心的考验。他愿意回到神面前向神呼求，向神祷告，代表说他对神仍然有那个信心，这是他信心的考验。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信心的考验？你常觉得说神好像不听你的祷告，神让你做一件事情，你向他求力量的时候，神没有为你开路，神啊神啊，你是不是还在听我的祷告呢？是不是你已经放弃我了呢？有时候我们会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呼求，当你有这样呼求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知道当我们有这个呼求的时候，代表说我们心中仍然有那个信心，当我们愿意把回到神面前信赖他，信靠他，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矛盾的。他既然指引你这条路，他既然给你这个命令，他既然给你这个应许，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你的身上。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信心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 就知道神要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身上要来考验我们，透过这个考验，他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对他忠心、更顺服他、更合他用的一个基督徒。亚伯拉罕一生他在流离四方，神叫他去迦南地，他一生没有安定下来，他最后到了迦南地，那个地方仍然不是他的家，他仍然在寻求一个天上的家乡。很多的应许在他身上并没有完全的实现，譬如说神应许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但是呢他没有看见，他只看见了他的一个儿子以撒。神应许他将来他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他没有看见啊。神应许他要给他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一生就是流离失所，到各个地方去流浪，好像他一生所遇到的就是失望，他找不到神的应许在他身上的实现。可是我们若仔细的看这三千年来亚伯拉罕他的神对他的应许到底实现了没有？实现了。为什么呢？他的后裔是不是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了呢？是的。他的后裔是不是使万民能够得到祝福了呢？是的。神的应许一步一步在亚伯拉罕身上实现了，虽然他看不见，可是他一生当中凭着信心向神摆上了之后，他的后代一步一步的将他所没有看见的事情都实现了。如果他当时失望，他觉得说我听错了，神给我的命令可能我听错了，他就走回他自己的家乡乌尔，继续去做一个雕刻偶像的人。他今天能不能够成为信心之父？没有办法。同样的，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神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神可能有时候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给你的命令，你要去做。当你觉得很困难，我要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把它当成是神给我们的考验，就像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的。这个命令是这么困难，但是我愿意顺服神，我愿意摆上。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我的牺牲，虽然我看到的是神的应许好像没有在我身上实现，但是没有关系，当我愿意摆上我的信心的时候，我相信神有一天虽然可能不成就在我的身上，但是他一定会成就在其他弟兄姐妹的身上，或者成就在我的后代的身上。我看不见没有关系，但是神不会矛盾的，神一定会让这个对我们身上的应许有一天实现在这世上。我们人生充满了很多的未知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是什么，但是我们愿意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神告诉他说你去，你出去到那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放下了一切，就收拾好他的行李，他就去了。他顺服神对他的带领，他期盼神给他那个更美的家乡。亚伯拉罕他到了99岁还没有孩子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等，你好好等待，他就愿意相信神必然会赐给他一个孩子，以至于他到100岁的时候，神终于把那个应许的孩子赐给了他。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有这样一个等待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同时也经过考验，神要我们献上，献在他的面前，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而这个献上的时候就要牺牲、要痛苦。你觉得他说神啊神啊，你应许给我丰盛的生命，可是你为什么给我痛苦呢？ 当我们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说，主啊，我虽然我看不见丰盛的生命，可是当你愿意，当你告诉我你要我为你献上的时候，我就愿意为你献上，我把我自己摆在你面前，愿意让你来差遣，让你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最后让我们看到了那带领我们回到了天上的家乡。我们每个人都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放弃，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家乡，我们不盼望任何东西，我们也不顺服神的命令，我们什么也不想献给神，最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回到了我们原来的起点，原来一无所成，一生默默无闻。另外一条路呢，是你愿意顺服神，你愿意存着盼望的心等待神，你愿意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使用你，神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期盼，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不知道摆在你们前面这两条路，你们愿意走哪一条？我们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紧紧的抓住那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愿意通过神给我们的考验，我们愿意等待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最后走到更美的家乡，神所要赏赐给我们更美的福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父神呢，我们真的是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信心软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时候看不到未来，但是我们愿意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愿意我们回到你面前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信心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大能，你让我们看到你所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实现。主啊，既或我们在世上我们看不到我们应许的实现，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你的计划不会有差错。主啊，你既然挑选了我们，你来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就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愿意顺服你的命令。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走回到天上的家乡，我们要与你见面，你要把天上的赏赐丰富的产业赐给我们。主，我们存着这个盼望，我们过今生的日子。主啊，我们也知道凡是盼望你的，凡是存着信心依靠你的，绝不失望。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存着这样一个信心，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众多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同样存这样的信心。我们这样祷告，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